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9章，这一章呢就讲到了南国啊，因为呢他说爱以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啊，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他在讲对耶路撒冷或者说南国的警告啊以及管教。那这一些呢都已经应验了，我们今天回过头看，但是在当时以赛亚写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指向以色列人最终会看见的，他们被掳的这么一个预言。那这些呢对我们今天的孩子们有些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29章呢，我们就明白，哎，这就是在讲耶稣讲的事啊，因为耶稣时代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法利赛人啊，这法利赛人呢我们从以赛亚书29章就能看见，其实28章就已经讲了，不过28章在对着以法莲，29章呢对着犹大，那犹大呢更就没有理由推脱了，因为祭司在那里，圣殿在那里啊，整个献祭的所有的要求也都是在那里实现的。所以在29章一开始呢，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啊，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读这些话呢，我们可能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讲啊？其实神，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画面呢，就是他要的不是那祭祀，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呢、啊。以色列人在耶稣时代啊，就是为什么都是税吏和罪人都到耶稣那去？因为他们有这个心啊。我们可以记得当时。一个税吏远远的都不敢抬头看看天啊，就说我是个罪人啊。一个法利赛人说我不像那些人啊，他的祷告更像是在表达自己有多么义啊。所以在这儿呢，他说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的意思，就是你献那么多祭，每年那么多的祭物和节期没有意义啊，神都收不到，因为这些节期都是在表达。这祭司阶层和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认为自己是义的人，都在表达他们有多好，而不是在来到神面前谦卑悔改，真的接受神的恩典和赦免，并不是。所以既然如此呢，神就会使得他们谦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二节，我终必是亚利伊勒困难，他必哀悲伤哀嚎。所以神的管教最终的结果都是使人哀伤。哀伤怎么样呢？第四节，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最后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哎，这个是太形象了，神最终是要人谦卑啊。当人的言语低低微微如同尘埃的时候，他就真的谦卑了。那他谦卑了，他才能看见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啊，讲到29章是一个整体啊，他就是在讲人该怎么得救，人该怎么去接受神的恩典啊。所以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是在说神一样会审判那些来攻打犹太的啊，也使他们像细尘，像飞糠。第五节啊，你仇敌的群众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所以神最终是让万人都要谦卑。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用雷轰啊，以及后面这些啊，向他讨罪，向谁呢？向攻击犹太人的所以神审判那击打犹太人的，神使犹太人自己在被击打过程中也谦卑。那最终呢，他们都是像尘埃像细尘。那谦卑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等会儿看啊，我们继续往后看看第九节。那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很有意思，又是回顾了昨天28章的内容，就是犹太人他到底骄傲在哪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的先知蒙住了眼喝醉了酒。神是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啊，不是说当时的先知就都是酗酒的，他不是，他这是这些先知呢，他本来应该明白神的话的，他们却是眼瞎的是瞎眼领路的。我们看第十节他说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并不是神本意是这样，而是因为人的骄傲啊，就使得他就看不见了。所以骄傲是使人眼瞎的啊，使得呢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十一节就很形象的，十一和十二节啊，说这个封住了，封住了就读不懂，甚至说我不识字啊，这就很形象，就是读了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就神的话呢就完全进不到人心里，因为人骄傲。所以十三节是这一章的最宝贵的一节之一啊。我们先看十三节，他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领受人的吩咐啊。这句话呢主自己亲自引用了啊，就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的八节和九节啊。我们昨天就讲到了呢，耶稣在那个时候跟犹太人有一次冲突啊，就是犹太人指责他的门徒们吃饭不洗手啊。耶稣就是在恰恰是在这一次的冲突里引用的这一节经文，也就是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十三节的经文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耶稣说的他们心却远离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人呢他要用自己的命令加在神的命令上，神从来没有把吃饭洗手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多么高的高度，也从来没有在旧约圣经里我们读到过，这是犹太人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呢他却把那更重要的给拿走了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的十九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这些是人要去看的所以以至于呢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就是瞎子领瞎子的意思，就是他在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就是他把重要的撇到一边骆驼他就吞下去，他萌虫他就滤出来，不重要的他却拿着放大镜来看所以这些都使得他们远离神就是耶稣神借着以赛亚在这说的，他们的眼被封闭了。但是呢奇妙的是二十九章十四节，所以我要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就是最终呢神耶稣自己他就是这奇妙的事，他最终来了，使得地上法利赛人这些所谓的聪明的人、智慧的人被自己的聪明绊倒了那愚拙的却反而得着了神的恩典软弱的反而变得刚强了所以这一些呢都会在新约里全部启示出来但在那个时候，在以赛亚的时代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预表啊，都是隐藏的。那我们继续往后看，他就讲到这个十六节他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物？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是我们二十九章第二个很宝贵的经文他就说为什么他们是眼瞎的为什么这些深藏谋略的十五节是祸灾？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摆反了，他以为自己是窑匠，以为窑匠是泥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道理神的真理里特别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我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不是神，我要使神真的成为神，使人使我真的成为人我是被造的，他是造物的，他有聪明，我没有，所以我承认自己的软弱呢，我就刚强了，我承认自己愚昧呢，我就智慧了这就是一个圣经里最最奇妙的道理，这就是他说的十四节说的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就是我若谦卑我就蒙福了，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到十七节到最后就把这个道理解出来了他说十八节说，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瞎子、谦卑、贫穷，这都是耶稣来的时候特别特别反复讲的一群最蒙福的人啊。他告诉施洗约翰，也就是告诉这些人他们是怎么蒙福的，然后让施洗约翰自己去判断。判断什么呢？判断耶稣他是不是那要来的弥赛亚。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怎么得福呢？一样的，我若愿意做谦卑人，愿意看见我本是眼瞎的，愿意知道我本是贫穷的，我就蒙福了。怎么蒙福呢？就是到23节和24节啊，我们必能尊主的名为圣，也必能明白，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这是多么宝贵的教导啊！因为20节说的，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些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所以神使骄傲的被审判，神使谦卑的被抬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